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四十讲，基督的神人二性。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上帝借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父上帝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也就是由于一种真理的道，耶稣基督的道重生了我们。凡是相信耶稣基督为普世人的罪而死，第三天又复活了，我们又借着他的复活而得到称义，有生命，有永福。亲爱的朋友，凡相信基督为我们死的人，他就因此得重生。他该知道，使他称义得福的不是律法的力量，也不是义，而是基督的受苦与复活。这才是基督徒该认识的纯正福音，因为福音的本身就是主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继续听王老师的基督论。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们现在要进行系统神学一百讲的第四十讲，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们是第二次谈这个主题。我们上一次在结束的地方说，这个神人二性从我们救恩得救的角度来讲，这是非常必要的，他必须是人。这句话讲起来有点语病，他本来就是人，他也必须是神，其实他本来就是神。为什么这样讲他必须是呢？为什么说他必须是人？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表示，能够看出他爱我们到这个道成肉身的地步。道成肉身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哥罗西一章二十二节都有提到，表示神爱我们到一个愿意来到人间成为一个有限的人这样的一个地步。耶稣成为有限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奖杯了。无限者为了让我们这些有限者可以认识他成为有限者，这是第一方面，他必须是人才能够表示他爱我们到道成肉身这个地步。第二个，因为他是人，他才能跟我们一起怎样呢？同受试探，体会我们各样的软弱，体恤我们各样的软弱。关于这件事情，有两节圣经我们是常提到的，一节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这边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他因为有这样的人的经历，所以他因为受试探而受苦，他能够搭救，他能够体恤我们一样的那些软弱。那么这个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讲得更清楚，四章十五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所以他是人，他 经历过我们的试探跟软弱，所以他就特别能体恤我们。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不是只是严厉的叫我们去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已，其实他也知道我们的无力感，他也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信靠他，那么他也对我们的软弱也有很深的同情。我们上次有提到，他明明知道拉撒路等一下就要复活了，可是他因为知道人的痛苦，所以他还是很同情，他就哭了，耶稣哭了。他看到玛利亚他们啊，马大他们那样哭，他也哭了，因为他对别人的痛苦他有感觉啊。这个是谈到因为他有受过这个试探之苦啊，人生的苦难他有经历，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而他必须是人，从救恩的角度来讲，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他才可以代表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才可以代表人，代替人来接受死的刑罚。因为人才会死，神不会死，所以他是人啊，他才能够替我们来接受死的刑罚，然后替人来赎罪。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这边提到上帝他自己公义的法则，很久以前就定了。这边说，这个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个是啊。一个很重要的法则，上帝自己定了，人犯罪，人的罪要怎么除去呢？要借着血，也就是说要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流血，流血代表死亡的意思，尤其在古代的人啊，外这个医疗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如果受伤失血的时候是相当危险的。连今天的医疗这么发达，一个人受伤流血，如果抢救的方法不当或者说时间太慢，也是很容易死掉的。所以这个流血代表死处罚跟死亡，那么要用这个来得赦免。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罪该死，死了以后罪才算停止了。那怎么办？如果我们自己去死，那不就是永远沉沦了吗？所以呢，上帝爱我们，就派耶稣用人的身份来替人死。为什么要这样子？除了刚刚讲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耶稣就替我们流血以外，另外呢，罗马书八章三节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于这方面的启示。罗马书八章三节说，这个律法因为肉体的软弱就有所不能行的，人因为自己肉体的软弱没有办法遵行，完全遵行律法，怎么办呢？那就犯很多的律法，就是罪的人了，怎么办？罪的工价乃是死。他因为爱我们，他就差遣自己的儿子，罗马书八章三节请注意，他这边说成了最深的形状，请注意是最深的形状，并没有真的成为一个罪人哦。啊，成为罪人，那如果说成为罪人，那自己就该死了，那可能替我们担罪呢？不是，他只是有一个最深的形状，就是跟我们一样得到这样一个会衰老的有限制的这样一个，因为罪的缘故而有很多限制的这个肉体。我们是因为罪的缘故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限制，耶稣是没有罪，可是他跟我们一样成为一个有限的身体，甚至于我们上一次说他还早衰了呢。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啊，这个后面加一句加起来就更完整了，他成了最深的形状是做什么？是为了做赎罪祭，在肉体中定的罪案。好，你就看他因为有身体，跟着你的身体，他才可以在肉体中定的罪案，才可以流血，才可以接受处罚，才可以接受死亡的后果。本来我们自己应该流血，应该接受处罚，应该死亡，耶稣来替我们流血，替我们受处罚，替我们死， 那因为他有肉体，他有人身，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做。那么人的罪要由人来承担，这是上帝自己定的法则。那么耶稣就是用人的身份替人来承担，唯有这样我们的罪才可以被挪去。要不然如果没有人来替我们承担，那我们就是自己承担，那就是死路一条了。那么为什么要让耶稣来承担呢？因为他是用人的身份替我们死，但是他有双重的身份。他一方面是人子，他死了，一方面他有神的儿子。圣帝因为耶稣实在是不该死的，所以第三天就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不该死的，所以他死后第三天就复活了。他这个神子的身份是不死的，可这个人子的身份是死的。好，那这个希伯来书二章九节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关于这个为什么他必须是人。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因为这样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为我们尝这个死的味道。必须有肉体，必须有这样的人性，才能够尝受死味。神是不死的，神是个灵，所以他就不能经历死亡。耶稣成为有限者，他可以经历死亡。那么可以经历死亡，才可以代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死过了，上帝就对我们这些悔改相信的人就不再追究过去的罪孽了。好，这是从这个救恩的角度来看，他必须是人耶。另外他也必须是神。如果他只是人的话，那危险哦。还好他又是人，同时又是神。他这个人是有限的，是要依靠神的，而他是神性，是无罪，是无限者，所以他这个的人性就被完全被他的神性所保守，而他的人性呢，完全顺从神的真理跟旨意，所以他的神性也在保守他完全不犯罪，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的人性没有被保守，如果他自己犯罪了啊，那么他自己是罪人的话，那么他只是该死的，他哪有办法替我们死？他自己是欠债的，他哪有可能替我们还债呢？所以他的神性也是在保守着他的人性，那么保守他的无罪，那么就让他这个代死才有果效。啊，这个是希伯来书七章26、27节有提到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边说这位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其实就是讲耶稣基督。他原来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其他那些大祭司，每天必须为自己的罪，为百姓的罪献祭。耶稣不用，耶稣只要一次自己献上，就把这个事成全了。这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是没有任何罪的，所以他才可以一次献上自己，永远有功效。其他的大祭司不行，其他大祭司每次要献祭，他每次都要为自己举行洁净的礼，那么每一次都要这样做，那么因为他们不是完美者，耶稣才是。好，这个是谈到他这个神性保守他的无罪，他的无罪才让他的代子有救赎的功效。另外一个是这个耶稣一个人的血怎么可以洗净普天之下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人的罪呢？奇怪，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呢？其实他因为他是神，他如果只是人，有限的人，怎么能够替这么多这么多几乎这个无法计算的这么多的人类来赎罪呢？就因为他是同时又是神，他是有限又是无限者，所以他能够代替这许许多多的人。那么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章 二十八节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怎么一个人可以代替几乎无限多的人呢？因为他本身是无限者，无限者才可以替无限多的人还债。你想一想好了，现在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啊，是这个，这是微软公司的 Microsoft 啊，他是的老板，然后这个盖茨，这个比尔盖茨他那么有钱，可是请问他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他那么有钱，他家的花园里面啊就有河流流过啊，我们家的花园可能连一个种一棵小树的空间都没有，甚至也根本就没有花园啊。他那么有钱，住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多钱，可是呢，他有没有办法替天下的人还债呢？不能的，因为他是有限者。他替美国欠债的人还债，他都还不起的，可能替加州的人还债都还不起的，何况是普天下的人。但是耶稣有办法，因为他不但是一个人，用人的身份替人死，他又是神，他是无限者，他可以替这个几乎无限多的人啊来还债。接下来他是神，他不但完成了这个十字架救恩，他也能够把圣灵差遣下来，这是一个神子的身份可以做的事情，神的儿子的身份，他差遣圣灵。约翰福音15章26节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父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要为我做见证。他说他要从父那边差保惠师下来。关于这件事情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得更清楚。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说，耶稣是升上高天之后，从父这个领受圣灵，就把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了。所以耶稣升上高天，然后从父领受圣灵，就把所领受的圣灵就浇灌下来。浇灌下来对我们救恩是很重要的，他是神，他可以差派圣灵。那么圣灵来做什么？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是得到光照，我们才看见自己的罪，才真正懂得认罪的。所以这个他能够差遣圣灵，圣灵就是把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的，不但让我们看见罪，让我们受感化，让我们受感动，看见十字架的爱，让我们悔改认罪，让我们受感动，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我们甘心献上自己来顺从基督。所以这样子，这个圣灵的工作是在做我们内在的感化，而圣灵，耶稣用圣灵替我们洗，这个洗的意思也是把我们从里面洗干净了。好多人以为圣灵的洗就是让我们就是很火热很火热，其实圣灵不只是火，圣灵也是这一个洁净的意思。我们知道火也有消灭跟洁净的效果，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帮你们洗，耶稣是用火，圣灵与火，圣灵像火一样帮你们洗，就是说水只是一个仪式，可是耶稣用圣灵帮我们洗是一个实质，就是实实在在实际上耶稣的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把我们过去的罪都洗干净了。所以耶稣是神，他能够差遣圣灵，这对我们的救恩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处理，要来看这个两性之间在耶稣的身上，这个完全的神性跟完全的人性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是矛盾冲突紧张互相交战的吗？不是的啊，这个两性之间的关系在初期教会有很多的讨论，那么就产生一些异端，对不对？我们曾经看过这个，有的说啊，生下来只是人体没有人性，那么玛利亚生下来这个人体只是神的器皿，然后神性才住进来，这是不对的。有人说这个本来有神人二性，但人性实在不好，所以呢，如果耶稣这个人性一直在的话，那很危险，所以就说后来这个逐渐逐渐被神 这样子取代，后来神性就完全吞灭了人性，人性就完全消失，好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里面一样。这样讲也是不对的，圣经没有说人性啊，耶稣的人性后来消失了，没有哈。这两性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初期教会，因为有这一些教义的问题跟争辩，他们其实已经做过讨论，也做过结论了。很有名的就是这个加克顿信经里面已经提到这样的事情。加克顿信经里面说，这个基督既有这个神人二性，这两性之间是不相混乱，也不能互相交换、互相替代的，两个也不是不能分离的，不能分开、不能离散的。这永远神性跟人性就是那样子，永远合一、永远同在的。可是这个同在呢，加克顿信经说，这个两性之间其实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不因为联合在一起，这个两性的区别就消失了，神性的特性消失的，或者人性的特征消失的，没有，这个个性的特点反而得以保存，两性汇合在一个位格里面，在一个实体，都是神性这样的神的实体里面，只有一个位格，只有汇合在一个位格之内。这个位格我们以前解释过啊，可以解释成那个可以交往的对象。我们有我们的人格，另外一个人有另外一个人的格，我们这个人啊跟那个人呢啊互相这个对话啊，这是两个位格跟位格之间的对话。那这个是位格际之间的对话，那这个两个位格是可以互相对话，但耶稣里面有没有两个位格呢？没有。怎么知道没有？我们等一下要来看几节圣经就知道，耶稣里面他只有一个位格。那这是初期教会在加克顿信经里面已经很清楚的做了结论，但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根据一些圣经来加一点讨论。那我们现在也要提到这两性之间的另外一个关系，两性的另外一个关系就是说，对于两个位格的这一个特性的描写，都适合用来描写来形容这一位基督。这个两性之间啊，虽然各有其特色，但你发现这所有的特色都是耶稣基督的特色，他已经成为一个有神性之特征跟人性之特征的一位。好，这个是提到人性的或神性的特性都成为基督的特性。接下来啊，我们可以啊用一点时间啊来看一下关于耶稣虽然有两性，但是他只有一个位格，这个证据何在？如果说他就有两个位格，那是很严重的哦，那变成啊，耶稣有两个位格，跟另外两个位格就变成四位一体了，我们没有这个思想啊。所以这个一个位格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讲的。第一，我们看见基督的里面从来都没有这个你我啊，有两个位格在里面互相交往的那种情况，没有，从来就没有。这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并不是他里头有一个神性跟人性在那边天人交战，不是的啊，他仍然只有一个位格。他说：“父啊，如果可行，就是把这边挪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这里有几个意思，就两个意思，一个是父的意思，一个子的意思。所以不是耶稣里面有两个意思，而是说他跟父之间啊是在讨论的，两个都各有其意志。但是耶稣的意志后来马上就降服于基督的意志，所以还是合成一个意志了。那么，所以耶稣里面从来没有两位在那边冲突矛盾。互相交往没有，但是在这一个神里面，在三一神里面有没有呢？在三位一体里面确实有很多次这样的情况，在三位一体里面有这个三位互相交往的情况。用这个比如说耶稣要受试探之前，
有父就派灵来帮助子，有圣灵被派来帮助圣子，这里有三位互相交往的情况。但是耶稣里面从来也没有神性人性两位互相交往，有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基督从来没有用复数的形态来称呼他自己。上帝好几次用复数的形态称呼自己。我们知道我们信的神是单数的，是独一真神。可是你知道吗？神有几次说自己是我们，我们。那我们知道这是在讲三位一体的奥秘。他好几次讲自己是我们。我们很熟悉的例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跟样式来造人。所以他就照他们的形象样式就造男造女了，这是一个例子。一章二十六节提到上帝称自己为我们。这个三章二十二节，三章二十二节，当人犯罪啊堕落之后，那么上帝就又准备啊要来拯救人啊，所以上帝也称自己为我们，称自己我们。在十一章第七节，十一章第七节，这里是巴别塔的事件。上帝看见人类那么堕落了，上帝就说我们要下去看看。所以上帝三一神常常用我们来称呼自己，因为它里面是三而一又一而三的，它是三位一体，是三个位格永远合一永远同在的。所以你不会感觉他们我们是信三个神，实际上也不是三个神，他们是合而为一，所以是一个奥秘的一体，奥秘的独一。可是他却称用我们，上帝有几次用我们来称呼自己。另外一次在哪里呢？以赛亚书六章第八节，以赛亚六章八节，这边我们很多人会被说，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一开始说是我，神是单数的，后面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啊，又是用复数的。所以在三位一体啊，这个描写上面，有时候我们看到是复数的，就是不止一个单数啊，是多数的啊。那但是耶稣从来没有用我们来称呼他自己，他只称自己为我，所以他里面不是多数的，是这个神人二性合成一个位格的。另外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啊，有一些经文同时谈到耶稣的神人二性，可是呢都让我们看见那是一个单数，他只有一个位格。那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比如说罗马书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罗马书一章三节，律法既因人既因肉体软弱这个有所不能行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一节里面提到说这个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好，这边提到耶稣有最深的形状，这是一个人子，对不对啊？人子的一个描写。可是他前面说神差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神的儿子就是神子，这个最深的形状就是人子。所以有些经文我们看见这一位耶稣同时是神子，同时呢又是人子。好，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罗马书一章三到四节说，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灵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一个更直接的例子。第三节说，按肉体是大卫后裔生的，按灵来说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这一位耶稣同时是大卫的后裔，是人子，同时是神的儿子， 神子同时在这一位基督身上。那么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这个谈到同时谈到神人的恶性，可是却只有一个位格。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圣经所描写的这一位基督，他有可能是怎么样，两位之间神人恶性是什么关系呢？有可两个可能，一个是从永远就永远，从太初就有人性了，这是一个可能。但还有一个可能说，耶稣本身是太初就有的，没有错，可是肉体可能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啊，这也是很多人相信的。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啊，圣经提到很多的描写啊，比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给我这种口气让我们感觉说，可能原来没有肉身，从啊那时候才开始有肉身的。那例如罗马书八章三节，我们刚刚说过了啊，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所以换句话说，有可能本来只有灵，只有神性，后来才成为最深的形状，成为有人体有人性，这有可能是后来的事情。那这是这样的经节很多啊，比如说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也同时提到他的神人两方面啊，那边说到的时候满足，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一方面说他的儿子他是神，神的儿子是神子，为女子所生，那是有人子。所以很多经节都提到这个本来好像只有神性，后来才加上人性，或者说加上人体。那么这个是有很多的线索，虽然圣经没有明讲。那么比如说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前三章十六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你看本来说他是神，后来他在肉身显现，所以也有很多人主张说，可能原来只有神性，耶稣本来只有神性，后来才加上人性的。这是因为圣经有这一些暗示或者说线索，所以就有很多人这样的主张。那么例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也是另外一个证据，这不是说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么这边提到耶稣借着体借着这个肉体，因为人有肉体，所以耶稣就有肉体，然后要借着这个肉体的死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那么这种口气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好像都是在暗示着说，神耶稣基督是神，那么他可能后来才被赋予人体和人性的。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只要看着这些圣经去揣摩做参考就可以了，因为圣经实在没有给他完全的讲明。因此如果有人主张说耶稣本来就有身体了，后来才变小在玛利亚肚子里面再重新慢慢长大，也可能是对的。因为旧约里面的确有十几次那神用肉身显现，对不对？神以肉身显现，那么以这个摩西看到亚伯拉罕看到他的妻子他的妾夏甲看到，对不对？我们看到马龙亚跟他的妻子看到等等，所以旧约有那么多人看到上帝曾经用肉身显现，所以就有可能是耶稣的肉体也是原有的，本来就有，我们就按那个耶稣的样子来造的，所以按神的形象造，也有可能照耶稣原来的那个人形来造的。好，所以这个是提到说，到底这件事情，耶稣是不是本来就有神人恶性，还是后来加上人性的？我们可以说没有清楚的启示，但是却有一些线索，但是却造成两个结果，有人 相信是原来就有的，有人相信是后来啊，玛利亚怀孕才开始有啊，有这个耶稣的人性才啊，在这个人性里面，包括人的性格跟人体啊，才出现。好，这个是一个神学上的辩论，但我们知道或者说去思考就好了，不用为这个事情争辩得太厉害，因为圣经实在没有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清楚。神的那个性一位格是很清楚的，那么神性人性是同时出现或者是后来才加上人性，这个是有争议性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另外一点啊，就是说这个耶稣里面啊，这个神跟人的关系，圣经里面还有一些怎么样的描写呢？圣经的描写，我们再来看几处圣经会更理解。这个马太福音24章谈到末世的时候，这边说那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叫着天上的云降临。这里可以看见说耶稣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形象，耶稣现在复活升天了，那么他以后还要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他们要看见人子，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那么要看见人子，一直强调人子，就很像说耶稣再来还是一个人的样子，但是这个人却是有大荣耀，驾着云彩降临。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说啊，耶稣的这个神人恶性是并存到永远的，至少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样子啊，他还是在这个人身来显现的啊，不是在世上的时候暂时需要一个人体一个人身来代替人，其实时候他复活然后升天之后再来之时都还是这个两性同在，就是神人的性永远同在，一直同在的。好，这个是24章马太福音24章可以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推论。另外我们看约翰福音5章25到27节，约翰5章25到27节这边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的，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这边提到耶稣是在自己有生命，在自己有生命，那可是在自己有生命，那表示说不需要由人家生下来就有生命了，可是又同时说他是人子，人子是从人生的，是人的儿子，在自己有生命那就不是人子，是神本身就是自己就有生命了，所以这两样的经节却放在一起，在约翰福音5章25到27，这样又说他是人子，又说他在自己有生命，跟父一样，自己就是自己的来源。好，所以这个可以看出这个啊，这两件事情啊，同时在耶稣身上都是真的，又是人生的啊，又是自己有生命的。另外我们再来啊看一处圣经，腓立比书2章6到11节，这边提到这个两，也有暗示到两性之间的关系。首先提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来与神是同等的，可是却不坚持，他愿意虚己，然后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所以神愿意成为有限者，所以这也是一个证据说有可能是本来就有神性，后来才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么他降卑，然后又被神升高。好，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两方面的圣经都是不少的，一方面相信本来就有身体的，因为旧约有十几次上帝用肉身显现， 所以有一神可以说有相当的圣经根据。可是你看，相信说耶稣后来才有身体的，我们看到一些圣经好像在暗示这个事情，所以这已经是属于一个奥秘的范畴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当初的现场来看耶稣是起初就有人性还是后来才有，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神人二性使我们得救了，这神人二性的奥秘也超过了一切的神观，而这个神人二性的奥秘也让我们看见基督跟我们之间那种很亲切的亲密的那种关系。那因为他有他的人性跟人情味的这一面，也有神性能够大能扶持我们的这一面，所以最重要的这个神人二性是对我们人生有重大的影响跟祝福。愿神赐福他的话，我们下一次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基督论。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是的，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仍在罪里。凡相信他的，都是他的弟兄，因为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的弟兄，复活的基督也是我们的安慰。哥林多前书15章54节到57节实在是一段奇妙的经文。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基督是活着的，然而他又是死的，而且他的死是这样的奇妙，以至于死的自身也必得死去，连自身所有权势都得失掉，因为主基督是圣洁的、公义的，但因他背负了别人的罪，他才成了罪人。罪之所以不能攻击他，就是这个缘故。不过主耶稣基督却情愿为了我们受罪的攻击。魔鬼想在基督身上显权势，用尽了所有能力攻击他，想毁灭基督，然而魔鬼却遇到了一位能力比他大，使他不能胜过的主基督。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朋友，王老师将在第41讲谈到基督的降卑与升高，别错过了。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2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香港沙田田心村，稻田的田，心灵的心，村庄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环球广播电台空中神学院节目，王老师收就可以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